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8月2号的十四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我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中国官场受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政治局出手这回能解决问题吗？第二个话题是高手普京是否在操控中国，这是否中国关系的真相？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讨论开始前，我们先介绍一则美国的重要消息。白宫8月1号星期四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德国和其他三个国家呢谈判达成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换囚协议，确保了16名政治犯的释放，包括3名美国人和1名美国永久居民。3名美国人当天夜间回到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他们的家属和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在机场迎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保罗·惠南和美国记者阿尔苏·库马舍瓦以及埃文·格尔什科维奇走下飞机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拜登和哈里斯以拥抱迎接了这几位获释的美国人。这是冷战以来美俄之间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换囚行动。该项协议的谈判秘密进行了1年多，涉及24名囚犯，美国一共争取到16个人获得释放，其中包括5名被错误羁押的德国人以及7名俄罗斯公民。作为交换，8名被关押在美国、德国、波兰、挪威和斯洛伐克的俄方人员呢也被释放。尽管美俄关系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达到低点，这次交换最终仍得以实现。拜登周四对此发表公开讲话，并感谢盟友的帮助。
Today we're bringing home Paul, Evan, also Vladimir, three American citizens and one American green card holder. All four have been imprisoned unjustly in Russia. Paul for nearly 6 years.Vladimir since 2022, Evan since March of 2023, and Alsu since October of 2023. Russian authorities arrested them, convicted them in show trials, and sentenced them to long prison terms with absolutely no legitimate reason whatsoever, none. Paul, a former Marine, was in Russia for a wedding. Evan, a journalist with a Russian in Russia.Was in Russia, signed b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lsu, also a journalist, was in Russia to see family. All three falsely accused of being spies. And Vladimir, who is a Russian citizen by birth and holds an American green card, is a Pulitzer Prize winning journalist and was a pallbearer at my friend John McCain's funeral with me. He spoke out against Putin's regime, and for that he was convicted of treason. And now,their brutal ordeal is over, and they're free. This deal would not have been made possible without our allies. Germany, Poland, Slovenia, Norway, and Turkey, they all stepped up, and they stood with us. They stood with us. And they made bold and brave decisions, released prisoners being held in their countries who are justifiably being held, and provided logistical support to get the Americans home. So for anyone who questions whether allies matter,They do. They matter. And today is a powerful example of why it's vital to have friends in this world. Friends you can trust, work with, and depend upon, especially on matters of great consequence and sensitivity like this. Our alliances make our people safer. And we began to see that again today. Let me say this. It says a lot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e work relentlessly to free Americans.Who are unjustly held around the world. It also says a lot about us that this deal includes the release of Russian political prisoners. They stood up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ir own leaders threw them in prison. The United States helped secure their release as well. That's who we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stand for freedom, for liberty, for justice, not only for our own people, but for others as well. And that's why all Americans can take pride in what we've achieved today.
另一方面呢，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本周呢在台湾举行年会，并宣布台湾正式成为会员。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籍立法委员范云和在野党民众党籍立法委员陈昭之为台湾共同主席。我们现在连线陈昭之委员，请他介绍台湾加入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后的情况。陈昭之委员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台湾于本周加入，台湾于本周加入这个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并成为这个他成为他的正式的会员。我想请陈委员简单介绍一下共同加入的台湾代表有哪几位，总共有几位？
嗯，这次我们出席的这个立法委员有11位。但是其中有9位是来自执政党民进党啊，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个 IPAC 啊，都一直希望有所在野党的成员加入，所以这一次台湾民众党有2位成员，包括我和另外一位吴春成委员啊，都有出席全场的会议，所以总共是11位立法委员，其中包括9位执政党立委，然后2位在野党的立委。那这一次我们台湾民众党党员的这个立法委员的加入，我想是非常的关键啊，因为这个有所谓的在野党的立委啊，能够来参加，这也是过去我们大概台湾努力了很多年之后，在今年可以顺利的加入这个组织，非常高兴。
好，陈委员和民进党的范云委员同为台湾的共同主席，请问台湾加入 IPAC 的远景为何？台湾经验如何提供给 IPAC 借鉴呢？
其实台湾长期是支持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人权，但是我们一直因为受到很多的障碍，没有办法加入很多国际组织。那这一次我们能够成为 IPAC 的会员，那我希望我们能够得到更多民主国家的这个支援啊，跟支持啊，更多的加入这样的联盟，那也让我们多多了解对中的一个对华的一些政策的这个因应啊。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期待能够让台湾能够进入国际舞台啊，然后让我们参与更多的团体，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那包括一些贸易这个合作组织等等啊。我希望把我们在台湾我们感受的我们实现的这个自由民主人权啊，这样的经验能够传达到全球各地。
那根据中央社的报道呢，国民党立委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林思明说呢，国民党主张和中国大陆沟通交流，和 IPAC 看中的理念不同。请问陈委员，未来在 IPAC 的中呢，对中国政策的研讨呢，有哪些方向？
其实本党的主张啊，就是说台湾要自主啊。那其实我们也希望两岸和平啊。对本党而言，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不未必是个抗中的一个这样的概念。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尊重这个世界的一个秩序跟这个规范啊。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启动一些沟通的机会啊，希望其实最终的希望还是希望他能够啊，遵守所谓的这个世界秩序，也能够来加入维护这个全球的这个安全啊，然后尊重所谓的自由民主的一个普世价值，所以我们希望有这样的对话跟沟通的机会啊。那当然我们要跟盟友一起，已经实现了自由民主这个人权的国家啊，结为盟友，那我们一起来督促这个世界上的就是未来的远景。
好，谢谢陈昭之委员。
好，谢谢。
好。好了，我们接下来开始关注今天的十四大家谈话题的讨论。 中国官场流行许久的指尖上的这个形式主义这个词呢，最近上了政治局会议的台面。7月30号呢召开的最新政治局会议呢，专门提出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此前呢，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委员会也曾发出关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所谓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呢，指的是近些年互联网政务中防不胜防的打卡、效率极低的视频会和眼花缭乱的政务 APP 等公耗行政资源的现象。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呢，是否就是换了名字的官场躺平？中国官场苦于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久矣，为何一直无解？这次政治局会议出手能解决问题吗？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明博士你好。
也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嘉宾是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参加今天的话题的讨论。那么我首先要请问这个夏明教授啊，这个政治局开会啊，要来专门整治这个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这个事情呢，是不是小题大做，或者习近平又想来一轮亲自指挥或者亲自部署呢？
因为我们在西方国家也都会经历这种电子官僚主义了。尤其是现在刷屏呢，那么这种什么东西都是要用电子软件了等等。那么但是呢，对中国来说呢，如果就是看到全世界的总体的趋势，你可以说是一件小事。但是我们透过这个小事呢，可以看到了，就是见微知著了，可以看到中国了在发生大的一个就是问题在出现。那么这首先就是说，在那个王沪宁在就是正好是我们看到20届三中全会了，正好是跟18届三中全会了，也就是他所谓的那个就是顶层设计，那么相辉映了，那么正好是正好是十年，那么而顶层设计到了今天那个结果受到了指尖上的官僚主义也好，形式主义也好，其实一种完全的抵制。所以可以今天可以这样说，所谓的指尖上的这个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了，上到了政治局的这个台面呢，那么其实就是宣布了顶层设计了，那么他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就是破产。那么这种破产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其中很重要就在于中国政府在本世纪初了也都要所谓的要搞开放政府，要电子行政，那么要就是通过那个就是互联网的手段呢能够强化民主。但是你会发现呢，到了习近平时期就把这个多元的开放的发散的这么一个那个互联网的体系了，把它用成一种单向的，那么党呢完全可以控制成一个自己为所欲为的工具，那么可以深入到不仅是那个官场，而且是普通的小民呢，那么全都要受到他的指尖上的这个控制。也就是说过去的话呢，在邓小平的时候，中国主要是用大拇指了在那个推几件重要的事情，但是今天呢，习近平呢是在用10个手指头。其实中国今天的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呢，就是对习近平呢10个手指头了，什么都抓，什么都想抓，那么什么都想控制了，那么一个就是抵制。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也正像你说的，那这恐怕呢，那么也是一个中国了，那么目前面临的这么一个就是怠政也好，那个躺平也好，那么我觉得这是一种从底层或者从普通的老百姓，那么对顶层设计的最终的一个悲歌。
所以我想请问夏明教授，原来我们谈是政令不出中南海，那么现在有一个词叫最后一公里现象，那么这个最后一公里是什么？就指的是基层啊，是落实党中央决策的最后的一公里。那么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顶层设计，而且你还提到你的老同学王沪宁在帮助推动这样一个底层设计，那么是不是从政令不出中南海呢变成了今天的最后一公里出了问题？那么你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你觉得在这个决策体系和执行体系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对，在整个政治体系里边，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不论就是这个体制有多庞大，不论就是最高的领导人有多么大的就是这个宏愿呢，那么其实最终呢要落实到每一个就是执行者，每一个基层的这个官员，那么每个基层的官员呢，他是有他的这个行为动力的机制的。 那么我们要那个激活每一个官员呢，那么要去那个运作的话呢，要去实现这个大的目标了，那么其中很重要就在于你要给他有利益，那么要给他有荣耀，要给他有权利。但是你会发现呢，今天的中共呢，在反腐的这个旗号下呢，把基层的利益呢全部给掏空，那么甚至呢把基层呢就是说完全给让他们呢就是竭泽而渔，让他们陷入地方债务危机。那你会发现呢，他们的荣誉感呢，什么东西那个顶罪了都是由基层，那么中央呢是其实不负责的。那么中国现在出现任何东西，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疫情呢，那么最后甩锅全部甩给了基层的官员，所以基层官员在第一线那个顶着矛盾，最后要顶着黑锅。那么所以当然对大家来说，我觉得是很泄气的。那么最后就是荣耀。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官员他之所以从政，是因为他觉得他有权利，他有荣耀。那么这种权利和荣耀呢，要么是那个中央那给他赋权，要么中央如果不给他赋权的话呢，那么他有就是通过打选战了赢得老百姓的支持，那么他可以给中央呢进行某些对抗，那么这样的话他有那个地位有荣耀。但是你会发现呢，在中共的这个领导下，当你提出党领导一切，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全部都定于一尊的话呢，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那么成了中国的财富权力荣耀的垄断者，那么这样对下面来说，那我还有什么干头呢？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恐怕是一个中共一个最高的一个那个集权主义了。那么在这个电子集权主义的这个辅助下呢，其实出现了高度的这个权力中毒了，自我中毒了，那我觉得一个就是症状的一个现在全面爆发。
嗯，好了，我下面我想请问小明自新先生啊，因为这个有些人在喊的就是为基层减负啊，中央又出手了啊，为此这个欢欣鼓舞。那么我的问题是，就是说啊，这个中国的问题呢，除了中央出手之外，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吗？那么省啊、市啊、县啊啊这些机构啊，层层把马的这个机构、把关的机构，他们难道不干活吗？那你怎么理解呢，小明先生？嗯。
好的，您问的问题可能很多人都会问到这个问题，就是刚才呢夏教授从这种制度层面去谈了一下这种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那么现在对于习近平当局来讲，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么我可以从现实角度看一下，那就是说他们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危机，那么地方官中国的这个官员的他这种体制呢，是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级负责，也不对百姓负责。那么这种监督机制不存在，只有上级才能督促下来。那么现在问题在于，如果按照目前的情况啊，如果这基层政权空转的话，都把时间用在啊刷屏、用在打卡这些方面，那么可能会存在一个很大问题在哪儿，就是基层政权他现在无心无力去应对中国社会严重的不满情绪，甚至可能出现一些严重社会危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这么做呢，他确实有他的焦虑感，有他的这种危机感。但是呢，现在问题在于各级政府他们往下做的时候，他们必须得通过什么来督促下级来完成任务呢？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百姓不能够监督，他必须自己去往下推。而各级政府刚才夏教授提到不作为，不愿意作为，因为有个问题在于现在的做好事情不会得好结果，可不做事情可能还会给自己减少点麻烦，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此。而上级政府的话呢，他如果不督促的话，对他来讲是一个失误，他督促下级政府无论多么刻薄多么严厉，他实际上不会承担其他的责任。所以从摆脱自己责任的角度考虑，上级政府肯定会压下级政府，省压市，市压县，县啊压到乡，他会一级一级的往下压，这种体制是必然的。所以中央减负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如果他不把权力还给百姓，还给民众的话，不让民众能够监督的话，那么他就必须得靠省监督市，市监督县，县监督乡，否则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这个刚才夏教授提到了，这个政权他运作的时候他没有内在的动力，不是说他自己主动想干什么事情，不是说民众要求他干什么事情， 而是上级政府安排他干什么事情，他才干什么事情。所以这是这个制度它先天的缺陷。所以省市县不可能不去压迫下级，中央这种减负不可能起到效果。谢谢。
好了，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这个指尖上的这个形式主义是什么东西啊？这有一个案例，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医保局在学习强国中搞积分排名通报约谈，指出该局28名党员干部只有18人学习情况良好，其他人员学习主动性不强，要求每日学习积分达到30分以上。那么等于是啊，这个所谓的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呢，包括啊中国的政治正确的这种学习。那么我想请问夏明教授，这种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你怎么看？
是，这就是一个，我们看到，中共了，尤其是习近平呢，搞个人崇拜了，要求大家了个人效忠的一个恶果了。因为我们看到他的所谓的那个政务的各种的应用的程序或者软件呢，那么其中包括就是学习软件了等等，那么包括把那个习近平的各种的他的这个重要的讲话啦，什么所谓论治国理政呢，把这个做成各种软件，就要大家去读。那么大家读就要刷屏，看你在这个屏幕上停留了多少时间。那么通过多少时间，那么或者甚至还要回答一些问题，那你才能够呢就说得到积分。那你必须要达到多少积分呢，才成为一个优秀的这个考核通过，那么成为一个那个就是也是对你进行评估的某一项指标。那你看到这里边当然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了。那么这种问题，那么当然一个呢就是说把手机了那个你在上厕所的时候也不断刷屏，这是中国现在揭露的所谓的指尖上官僚主义的一个表现。那么另外一个呢，你把那个刷屏呢其实委托给其他人，那个甚至中间会出现中介了帮你来那个积分等等。那么这样当然就成为一个中国了，就是一个怪现状，官场的一个怪现状。那么但是呢，对于就是习近平，那么对于王沪宁他们这些来说了，那么我觉得他们是想让每一个领导人呢，那么都能够就说他们呢吹这个魔笛了，每个人呢都像那个等级划一的跟着他的曲调就跳舞。那么但是呢，现在呢你会发现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刚才小明先生也讲到，当你就是要大家干事的时候，那么你没有个人的内在的动力，同时的话呢，你要监督大家了，你现在又是要你去要他干事分派任务，同时又是你要去监督大家，所以你把双重的功能呢放在了最高的执政者身上。那么这就是中国的那个整个领导体制和官僚体制了，它没办法跟民主政治竞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民主政治它是有分权，那么分权的话呢，他把很多的监督体系呢直接放到选民中去了。所以每年或者每2年或者每4年或者每5年进行的一次无论是议会选举或者是那个国家那个元首的选举了，那么就成为老百姓呢那个全民动员，就像那个印度9亿多的选民7亿多投票，那么就对执政党包括莫迪这次被那个修理一下了，就是对他一种监督。但是呢中国，那么中国是二战以后那么在全世界的4个国家从来没有进行过选举的国家。那么也就是说没有进行过直接大选的国家，就是中国有选举在县那个县那个以下的那个所谓的选举。那么所以你会发现呢，中国呢是从来没有利用民主这么一个机制啊提高自己的效能的。那么所以我觉得从这种角度来看呢，你会发现呢，中国呢其实是一个专制体制在历史的淘汰过程中呢它必然走向的一个死胡同。
好了，我们再来看那个被纪委啊通报的一起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啊，看看怎么回事啊。这个江苏省淮安市啊，有一个区推动污染源集中整治工作，相关负责人只是单纯在工作群中重复请抓紧落实。那么相关的街道负责人呢，在陆续在群内回复收到，已安排落实。那么除了群力表态和指尖落实外，实际上根本无人开展整改，致使该项工作成为近一年的烂尾工程。那等于这个案例等于是一个躺平的案例，最后挨了纪委的这样一个处分。所以有人说呀，所谓的形式上的指尖上的这个形式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啊另类的躺平主义。那么小明啊先生你怎么看？
确实如此，这个问题它不是存在一天两天了。因为过去的话呢，中共体系呢靠的是文山会海，啊，就是整天靠下文件、发文件、开会来推行这种政令。那现在的话呢，因为有了数字化、网络化的这些设备之后，他们通过这种啊，这种指尖上的这种指令来执行、来推进。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政令是不是会得到执行，这是个本身问题，就不取决于你上级的这种指令了。那么下级他这个指令能不能够执行，他是要看他自己会不会得到什么啊，有什么好处，或者说上级的给的这些指令是不是上级给了提供的条件，比方说让我刚才提到的治理环境，那么如果我把企业关掉了，我会经济上受损失，上级是不是给我补偿呢？我需要治理的话，那么上级是不是给我经费呢？这些问题上级可能有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只是下达一个命令，你们去治理环境污染。那么下级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指令收到，安排执行，却不去执行，因为没有必要的条件，各啊基本的这个需要的投入，这些资金设备都没有。所以现在上下级之间其实都在知道这个道理，都在玩这种空手道，所以这是他的问题所在。上级难道不知道下边需要钱吗？他也知道，但是他不可能给钱，或者没有钱，但是他又不可能不提出这些工作任务出来，所以就形成这种空转。所以这些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地方百姓们没有真正的发言权，没有真正的权利，否则的话资金如果议会说了算，百姓说了算，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是不是？所以整个的中国的问题在于不是别的问题，就是制度性的问题。这种官僚权力产生的这个制度啊，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政府运作存在根本性的制度缺陷，所以制度不改的话，这些问题永远都得不到解决，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因为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去掀锅盖啊，去摸人家的被褥啊，这个看温暖不温暖。所以说现在有人批评这个紫金山的形式主义，就说呢，说基层很多实际性的工作不能简单用数据去替代，更不能搞群力吼，需要基层干部实实在在走访入户，访贫问苦，深入实地的面对解决问题。那么我想请问夏教授，习近平式的一种掀锅盖的方法是不是一种消除紫金山的形式主义的一个办法？
是，刚才因为小明先生讲到了，其实就是问题的症结，所以让习近平陷入一种困境了。一个是地方的财政呢现在出现空转，那么所以呢就说对基层的官员来说了，当上面有就是千条线，那么进到最基层呢是一个针眼，那么确实是忙于应付。那么所以呢就只有像刚才小明先生讲的，只有用空手道来化解了，因为你其他的没有办法，因为巧妇难为那个无米之炊。那么同样的，那么我们再看，就说现在的基层的干部，那么是不是那个去那个掀被褥，那么去揭锅盖，那么就是会那个改善呢？那个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因为基层的干部在过去的长期的掀了老百姓的房顶，那么拆了老百姓的门，在计生，那么在各种那个收费各种问题上，那么在就是那个地方的各种治理上面的这种霸道了，那么其实已经制造出了很多的基层的矛盾。那么而这种基层矛盾在20年前，那么党内了无论是我们看到江泽民或者胡锦涛，那么曾庆红这些了，那么也都提出了要搞所谓的那个基层民主，那么要搞就是那个村级选举，那么这样来解决那个中央了或者党员干部了跟基层的矛盾。那么现在你会发现呢，那么中国的所谓的地方治理的创新呢，那么那个全部呢都已经那个失败了。那么而就是搞这个创新的主要的这个倡言人呢，俞可平呢，那你会发现呢，他在中共的体制内了，那么也基本上是被冷落了，对的，离开了体制，回到了那个象牙之塔了。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中共呢，他进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问题在于，他现在呢没有这个创新的能力了，能够摆脱目前他这个困境。那么而就是说他的要现在要去摆脱这种所谓的指尖上的官僚主义也好，形式主义也好，那么其实他就在增加那个指尖上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因为你看他现在开会发的各种文章，然后定下指标，要一年完成什么，两年完成什么，三年完成什么，那么其实就是新的这个文山会海。那么他从来就没想到过，就说这个时候呢你应该简政放权，那么应该就是那个党政要应该分开，应该给那个就是私营企业了更多的自主权。他现在还强调那个党领导一切，要强化党对一切领域的这个控制和管理。那么这就是说他现在在那个一个自己的循环的逻辑中了，其实不断的强化他 他的这种控制的逻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习近平呢，他摆脱不了他的控制狂的这种政治治理。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政治狂的政治治理的话呢，那么他要去抓狂，他要每一个手指都要控制一亿人，这样他想把十几亿人呢全都控制在他的指尖上。那么他就忘了一点，其实呢就像政治就像力学一样的，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那么所以当中国的那个就是老百姓，我想小明那个先生呢是理解的那个最深刻，不然他不会把他的那个就是油管呢命名为小明之声。其实每一个老百姓都是能动体，都是有智慧、有聪明智慧、有能力来进行抵抗的。所以呢，往往呢，习近平在谈治国理政的时候，他缺了一大块，一大块就是最近呢刚去世的 James Scott 他写的书，就是抵抗的这个艺术，就是不被治理的艺术。那么其实呢，中国的指尖的所谓的形式主义也好，那么跟官僚主义也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就是小民，也是那个低层的小吏，那么他们的抵抗的艺术。不服从管理的艺术，对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种那个抵抗。
嗯，这是一种抵抗的艺术啊。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网友的点评。这个来自油管的呢叫 Dimitri 呢，他说啊，总体而言，政治局会议的介入呢，显示出高层对这一问题的重视，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有望推动官场数字化工作的改进。彻底解决仍需长期的努力和多方合作。所以说 Dimitri 网友呢，他看子呢相对乐观啊。那我们看我们这个 X 网友呢这么说，叫和光同尘者，他说形式主义呢是强国的顽疾，存在于各个社官方领域，存之有连，愈演愈烈啊。所以说他说不仅没有办法解决，而且会越来越厉害。那么天地良这位网友呢，也来自 X 呢，他说呢，越是高层越是在乎形式主义，所以他把眼光转到了高层的这个形式主义，往下看重的多是利益。谁敢想象一大群政治局委员行走在习的前面啊？他说这也是形式主义了啊！谁又敢把习近平放在 C 位来拍照或者就坐？这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既然这样，形式主义的根子就是中共当局就是习的面子，所谓整治不如从消除中共的个人崇拜开始。所以说这个网友的批评的角度呢又是另类的。那么我们上面呢我们嘉宾有讨论，我们也念了一些观众的点评。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我们就到这里啊。那么在这个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高手普京是在操控中国吗？这是否是真实的中俄关系？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8月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我们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 近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说，中俄这些专制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他们都在巧妙地推进自己的利益。我只想建议你不要低估俄罗斯，普京是个高手，他非常有效地操纵中国。此前呢，有舆论将俄罗斯描绘为北京的小伙伴，而习近平自己则称普京是他最好的知心朋友。美国高级外交官员此次公开挑明普京有效操控中国，是否是在使离间计？习近平与普京之间的真实关系究竟如何？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明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夏明先生好，观众朋友好。
第二位是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你好。
各位朋友好，夏教授好，主持人好。
好了，我先请我们的嘉宾和观众啊一起来观看啊坎贝尔在这个听证会上关于中俄关系的一个说法的一个最新的全面的一个信息。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is very complex, Senator. And I would only offer to you is don't underestimate Russian agency here. Putin is a master at even playing the weak hand. He has his own interests. He's been very effective at maneuvering China in this respect. But I would simply say each are playing their, subtly trying to advance their interests. For the United States, we need to realize that our associations are deeper. They're based on democracy largely, people to people, a large consensus of the people that elect the leadership. These countries are animated by leaders who are distrustful, often deeply distrustful, and they're often subtly maneuvering against each other. Like, I'll give you an example. China and Russia are competing now for influence in North Korea, and China is anxious about some of the steps that Russia has taken with North Korea. China is competing with Russia in the Arctic and the Stans. It doesn't mean that there's a division or gulf, but it just means that there is a complex diplomacy among these various countries that are aggrieved by us. And we have to keep that in mind as we construct our own diplomacy towards them.
所以说坎贝尔的这个讲话呢，他讲到了所谓的中共和俄罗斯以及中共和北朝鲜之间的这些真实的这个关系。那么美国的这个高官而且他这个级别的高官呢，公开的讲这个真实的中国关系，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那么我就非常我有点感觉有点惊讶。所以我想请问小明先生就是说作为这么级别的高官说这番话的时候呢，他是不是一定有某些证据来支撑？那么这些证据呢，这次呢虽然没说出来，但是他背后应该有某些支撑呢？
我也这么个感觉。我想他应该有证据，不会言之无物，更不会言而有无据他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讲，作为我们一般的观察者，我们可以从一些公开的情况来看得出来，在重大的国家利益上，习近平跟普京打交道，中国是一个输家。习近平支持普京，可以说没有从俄国得到什么东西，就是说从俄国得到而中国在其他国家得不到的东西，这个东西并不多。当然不是没有，并不多。尤其是现在在俄国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习近平继续这样坚定公开的跟普京站在一起，比方说最近和俄国的轰炸机一起到美国的边界去到美国的防空识别区去巡逻去示威，这种行动只对中国有伤害，没有任何好处。中国支持俄国，中国遭到了欧洲很多国家的指责和非难，甚至可能会受到制裁。那么对比来说，在俄国跟中国的交往过程中，俄国没有因为和中国交往而失去什么，这一点我想大家都能看得到的事情，这个不需要什么秘密，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证据，这都是 大家普遍都能看得到的事情。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不相信习近平在和普京打交道的过程中基本上是被在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是完全处在下风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两个国家的实力确实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两个国家的实力和领导人的能力，特别是领导人的这种国际战略的认识和谋略完全是两回事情。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从一些公开的能够人人都能看得到的事实上来看出来，确确实实在这个问题上，普京确实是利用了习近平，操纵了习近平，就操纵了中国。因为习近平在中国是一个绝对的独裁者，没有人能够违逆习近平的意思。习近平做的决定无论多愚蠢，对中国有多大的伤害，在中国基本上都得不到啊这种抵抗和啊就是说阻碍，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点，确确实实普京远远比习近平阴险厉害得多。谢谢。
好了，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夏明教授啊，美国的总统拜登呢多次批评习近平是一位独裁者啊，一点面子都没有。那么这个坎贝尔呢，这次呢没有啊从独裁者啊专制者这个高度去批评习近平啊，但是呢他是否在暗示，就是说习近平啊，你处理外交的能力很差，你被普京玩于股掌之中，有没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实际上在某个意义上也是委婉的在说习近平的外交才能和能力不行呢？
可以这样说，就是习近平刚才像小明先生也讲到，习近平在处理对俄关系上了，那么他的唯一的一个就是得力的，就是在意识形态上那个强化他的政体安全，因为他觉得俄国了跟他背靠背了，普京呢在那个撑他的面子了，也就是他们相互了，两个作为专制者了，相互站台了，那么这样他们会感觉到针对国内的反对派，那么针对他的意识形态和政体安全呢，那么普京对习近平来说显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资产。那么所以当无论是普京那么进入到第五任的这个任期，那么还是习近平进入到第三任的任期，他们两个呢都是首先给对方面子，那么这样的话呢给对方呢就是强化他们的政体安全。那么这次习近平呢就是说直至于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和这个大的战略利益了于不顾的那么一个表现。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就是说从中俄的这个就是双边关系和那个中俄在全球的大格局关系中呢，那么坎贝尔讲的话呢，那么都是有一些就是事实的基础的。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场景，就是说坎贝尔讲话是针对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那个参议员那个 Grasso 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现在就是中国了那个完全就是在那个支持这个乌克兰，那么也就是说在北约的支持俄国的乌克兰的这个入侵，那么在北约的这个联合公报里边呢，北约就说了中国现在是那个俄国在乌克兰的这么一个就是成全者了，是 enabler， 是帮他就是促成他完成事情的一个关键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所以呢就说当那个美国参议员就是认为了现在习近平呢好像是掌控一切，包括掌控到欧洲的这种安全的时候，那么坎贝尔就提出这么一个平衡。那么这个平衡呢有两个就是视角，一个是从中俄关系，那么中俄关系你会发现，尤其我们看到比如说天然气和石油的长期的框架协定，那么其实普京呢当然是那个吃了中国一大把，因为让那个就是俄国呢在面临着各种制裁的时候，在新冠危机的时候，在那个石油价格了那个跌到甚至是负的那个30多美元的时候，那么中国的这个长期框架协议呢都稳定的给俄国的这么一个就是石油了定价了都在100多美元以上，那么有的人讲到是大概是100那个甚至120美元，也就是在石油的那个高峰时期了那个定的一个价格。那么所以当然是俄国呢是占了很多的便宜。那么另外我们再看整个全球的国际战略关系上，那么在过去的30多年甚至过去40年，也就从1979-1980就是撒切尔革命和里根革命以后，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全球化的整个高峰时期，那么最大的得利者其实是中国，那么而其他的三角鼎立得到复兴的一个是欧盟，那么还有就是那个就是美国北美地区，还有一个中国日本和后来有那个印度崛起了带来的三足的一个就是崛起， 而最失落的就是过去的超级大国，那么那个就是俄国。那么作为普京，那么他那个就是给俄国人的许诺说，给我20年，我那个制造出一个强大的俄国。显然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他完成另一个任务，就是说给我20年，我可以把其他的国家都给搞黄，或者都给他搞乱。那么所以普京呢，无论是干预美国的大选，还是那个就是把欧盟呢那个促成那个就是英国脱欧，还有那个就是美国的那个我们看到的就是许多的盟友了，他们内部了民主机制了出现混乱，那么还是中国，那么中国呢跟美国渐行渐远，跟俄国了那么越来越就是那个联手了，那么这些都是俄国搞的一个就是手法。同样的，那个坎贝尔提出的在朝鲜问题上，那么你可以看到，当俄国跟北朝鲜签订一个军事的同盟协议，就是谁打你我就打谁，而中国呢是跟俄国没有这个协议的，中国跟那个北朝鲜也没有这种协议的。其实也就是说，在中国被北朝鲜跟俄国那个夹在中间的时候，那么其实这种军事协议了，到底是针对美国，还是部分的时候也可以用在中国，对中国的那个地缘安全来说当然不是一件好事。那么另外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俄国呢不仅是在用美国来那个制衡中国，来离异就是美国中关系，那么同时呢他又在用日本，其实在那个强化跟他的关系。以前北方四岛几乎那个在安倍的时候都可能得到解决了，那么这里边呢他也是要强化跟日本的关系，那么来那个对冲中国的影响。那么同样的，你会发现俄国现在在就是不断的就是那个支撑就是印度。那么印度呢在利用它的经济过去尤其是近20年的增长了，成为南部那个世界的主要的领袖人物。尤其在最近的那个 G20 的会议上，中国的国家元首那个习近平是缺席的。那你可以看到印度呢现在在那个国际事务中，包括在这次人质的各种解决的问题中，包括现在正好在进行的乌克兰的这种危机的这个谈判中，印度呢都在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当然对习近平来说，你会发现了他是几头不讨好，在国际战略过程中呢他其实被矮化了。那么在那个所谓的第三世纪国家领袖中呢，他现在被印度呢其实所替代了。那么另外的话，在大国的原来是中美共治两国那个 G2 那个共治的那个过程中呢，现在你会发现呢美国呢又把它给打压下去。而美国在最近的拜登总统的讲话中就讲得很清楚，就说以前人们一直认为2025那个就是中国就会超越美国，或者2050那个中国也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等等。他说那个拜登就讲，我现在可以说在我的任期内这种梦想呢已经被破灭了。那么所以这些东西你当然可以看到，中国呢当然是我觉得是在过去的合作中呢，那么这种关系呢在全球战略中没有认清自己的地位，尤其那个误判，那么以为是中国崛起美国衰落，把中国呢今天搞到了这么一个就是境地。当然另外一个，我觉得坎贝尔作为一个职业的这么一个就是外交家了，那么他当然提醒大家，我们在谈论外交的时候永远不要忘掉大国的这个逻辑。那么小国要明白大国，大国之间也要明白大国。那么其实中国、俄国、美国还有欧盟，还有甚至在崛起的印度，他们都是大国。对了，对任何这个国家了，我们不要期盼一种就是我是赢者通吃，他一定会成为我的傀儡。其实未来的世界不是一个就是单一的一个那个就是超级大国掌控全球的世界，不是美国控制全球，也不是中国会替代美国。未来的世界也不是一个集团化的那个就是那个两元对立的世界。其实未来的世界呢，用我的一个研究的结果，是一个网络层次的世界，是有多中心的，但是谁能够占据那个网络中心的最多的那个聚焦点，那么这是一个最强大的一个国家。而美国今天呢是占有这个东西。但是呢所有的大国都必须明白这个大国的逻辑和在这个全球化这个多元的这个网络体系中呢这个逻辑的本身的变化。那么这一点呢恐怕是美国现在没有，很多人呢没有认识到。那么我觉得中国呢当然是更没有认识到，对中国整天会提出我们要大国崛起，要替代美国，那么成为新的霸主。
所以说夏明教授刚才这番话呢，应该让那个你的老同学啊，这个王沪宁和这个外交部啊，研究习近平思想的人，那外交思想的人好好的听一听啊，然后呢这个再去啊看看这个中国是不是能够大国的崛起啊。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讨论啊这个坎贝尔的这一番讲话啊。前面我们谈到就是一定他可能有某种证据啊来 支持自己的这种说法啊，普京有效的在掌控中国。那么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说呢，啊，因为现在啊，美国对这个中国呢支持俄罗斯呢，啊，出手了制裁啊一些措施，另外呢也威胁要进行金融制裁啊等等啊，但是呢，因为金融制裁说了半天最后没有出手，因为这个杀敌八千，杀敌一千，自伤自己八百，那么可能有点不合算，那么。中国呢仍然在啊通过各种方式策应俄罗斯啊，所以说美国是不是通过这个方式来离间啊这个普京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呢？啊，小明先生，这个角度你怎么理解？嗯，
我想假如美国这么做的话，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就是说美国从美国自身国家的利益角度考虑去离间中俄关系，这个从历史上从现实中这个这么做都非常正常，但是呢效果如何这个确实很值得怀疑的。现在有个根本性的问题就在于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不可能有本质性的改善的，中美之间这种敌对是基于国家的根本利益上的这种敌对。习近平为什么中共好几任领导人从江泽民为什么始终跟俄国的关系越来越近呢？这其中我想最大的因素就是台湾问题。那么美国不可能允许中共武力吞并台湾，而中共除了武力吞并台湾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实现他们的统一的梦想，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有一个根本性的障碍存在。假如中共不放弃吞并台湾的野心和企图的话，或者说习近平如果不放弃吞并台湾的企图的话，那么俄国就是普京，就是习近平能够找到的可能存在的潜在的唯一的盟友。来，就是说如果中美发生军事对抗，或者说从战略上到了敌对状态的时候，那么普京俄国是习近平唯一可能指望上的盟友和朋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没有其他的选择，除了强化和俄国的关系之外，习近平还有什么选择呢？所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再一个，习近平这个人他的外交的政策的基石不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是中共的利益，习近平个人的私利。再一个就是习近平他非常的痴迷于中共的这种意识形态，他的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摆脱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意识形态外交。比方说习近平宁可牺牲国家利益也要跟越南搞好关系，也要跟朝鲜搞好关系，这个里边基本上完全是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这个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有害而无益的。那么还有啊，习近平跟什么古巴了，这么这些类似这种国家，还有一些像什么类似委内瑞拉这种政权，这个跟这种国家打交道，中国基本上都是只有付出没有收获的，所以这种情况很多。所以这两点决定了，第一个，习近平的意识形态他不可能接受美国，因为美国对他的独裁政权是一个威胁，他不可能放弃台湾，台湾对他的认，对他习近平的这种独裁统治长期的终身制是一个障碍。所以中美关系在这两点上，一个是利益，一个是意识形态，习近平都不可能和美国好，而和美国有可能摊牌的情况下，习近平唯一的选择那就是俄国，就是普京。所以无论外界怎么离间这种关系，习近平他没有别的选择，他肯定会站在普京一边。那么最近啊，和俄国搞军事演习，军事啊空军的这种巡航，这就再次证明习近平根本就不在意美国的感受，为了就是拢住普京，为了支持普京，他完全不在乎国家的利益，这就是现实。谢谢。
嗯，所以说这个离间计对习近平和普京之间这个关系啊不适用啊，也解释了他的理由。那我们念几个来自油管网友的点评。 杰克六呢，他说国际关系我们只看到表面的，私底下的勾兑才是真正的东西，表面都在演戏，所以时已经变了，美国心态改不过来，很多政策打自己脸伤自身，挺愚蠢的啊，这是批评美国。那三少爷呢好像也在批评美国，他说布林肯说了无数次中国要付出代价，结果完全是在打嘴炮啊。那么我接着想问那个夏明教授啊，就这个中国关系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真实的关系？因为我现在看到的这个解释呢有很多种啊。那么一种是大西洋杂志这个专职作家啊阿普尔跑姆，他说呢这个关系向中国倾斜，俄罗斯在这个联盟中已经明显是个小伙伴啊，而几十年前呢我们认为这不可能。但是 BBC 的一个观点呢说，习近平会明白他现在掌握的主动权啊，发动这个入侵之后呢啊，就是指的是这个乌克兰战争呢，莫斯科使自己孤立起来了啊。那么中国驻欧盟大使呢傅聪呢说呢，中国关系并没到那种程度，没有止境呢也仅仅是一种修辞。那么纽约时报说呢啊，普京和习近平的关系呢已经降温。所以说啊，有动态的看法，有静态的看法。那么夏明教授，你能够简单的说一说他们究竟是种什么关系？
是中美俄印度日本和欧盟呢都在调试这种关系，现在因为有大的那个重大的变化了，尤其是涉及到俄乌战争了，是不是能够解决？涉及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了，是不是能够解决？那么涉及到印太的这些冲突了，那么你会发现呢，这几个大国那么都在较力。那么有一点很简单，就是美国的政策呢在进行辩论，因为作为前总统那个特朗普了。那么他认为如果我们跟俄国结盟对付中国，那么这是我们更现实的一个外交政策。那么所以这你看在美国呢也有辩论。那么而在就是俄罗斯的话呢，那么显然也很清楚，到底我们要跟欧洲作对，那么最后的话让中国来强化我们呢，还是我们其实应该更多的往欧洲靠近，那么不至于过度的依赖中国。因为对俄国来说，从战略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意识到中国其实对他的纵深，尤其是西伯利亚广阔的土地，还历史上的这种各种的渊源的这种恩恩仇仇关系了。那么其实中国的崛起对俄罗斯的影响或者是威胁是很大的。所以在那个就是波尔顿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时候，俄国当时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就跟那个波尔顿说得很清楚，我们俄国跟美国其实我们面对那个共同的敌人，那么这就是中国。那么我想中国人呢也都是会非常清楚，那么如果俄国跟美国突然靠近的话呢，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他们靠近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不管怎么样，俄国还有一个虚壳的一个民主宪法，还有一个被就是尽管被扭曲的，但还有那个总统大选。那么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了各个国家都在那个较量，但是呢俄国那么在外交上呢使用了显然是就像那个坎贝尔说的以小博大，以弱博强。那么因为俄
夏明教授你还有30秒钟。
对，他的一个成功一个典型的就是在2007年俄罗斯呢让那个胡锦涛呢那个注意到颜色革命呢，最后中国政治转向。所以你会发现呢，其实普京呢那个非常成功的离异了中国的那个跟美国的关系，同时呢那个改变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方向。这一点其实是俄罗斯的非常大的成功，也是中国的一个悲哀。
嗯 ，OK，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中国电动汽车大举进入全球市场，引发各国政府的高度的关注。星期六的纵深视角呢，许波和专栏作家蔡尚坤将深入探讨中国电动汽车的发展和挑战，这是否是一场攸关中国国运的世纪豪赌。北东时间8月3日上午9点，请大家准时收看纵深视角。最后呢，感谢我们观众的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这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